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了，在那个时候，上帝所借的一个工具就是亚门人，亚门人就要来攻打以色列人。好了，这看起来是一件非常危急的事情，但这件危急的事情呢，这个作者呢又讲到那个拯救者的出现啊，而且又花了一点历史来讲以前的事。11章第一节，基列人耶夫他是个大能的勇士，是妓女的儿子。耶夫他是基列所生的，基列的妻也生了几个儿子，他妻所生的儿子长大了，就赶逐耶夫他说，你不可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耶夫他就逃避他的弟兄，去住在陀伯地，有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与他一同出入。这个呢，既有最真实的历史，我说真实的历史不是说圣经有不真实的，都是真实的我说真实的就是这个跟人类历史很多情形也是一样。那我讲过很多次了，这些包括大卫在内，很多时候都土匪啊、流氓啊，就聚众梁山伯，因为这个世界上没人要他们。那大卫这个圣徒也好，耶夫他，我们前面看过的亚比米勒也好，每一个人都是集天使和和罪人于一身的。我们每个人都有那个堕落败坏的种子，而且很强烈，但是我们信靠上帝，也有上帝的生命在里面。我们就是希望圣灵在我们里面越扩越大，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越来越多。耶夫他跟其他人一样，就是有这个善恶在那里。不过我们当然相信主的良善在我们里面是一定可以得胜的，只是常常我们体贴肉体就没有了。另外一方面，就单从人这边来看，你也看到从人来看啊，一方面他真勇敢，所以说是他大能勇士，但他出身很不好。出身很不好，他又是大能的勇士，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把他跟耶稣连在一起。各位，你不要忘记哦，耶稣出身非常不好，一般人一直到今天都认为他是私生子，他是玛利亚跟别人通奸生下来的，他出身并不好，身份证上可能是富不祥哦。但是他是大能者，被这个世界所弃，其实是上帝的独生子，我们都没有看到。你我也是跟耶稣就刚好相反，耶稣是神的儿子，为了爱我们受尽羞辱啊，生在马槽里，我们是生在地狱的火里面，可是被神拯救就成为大能的勇士。你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份调整过来，常常记得自己是悖逆罪恶的，但是我们依靠上帝，我们就可以得胜。然后他也是被弃绝的，因为他身份不好。好，看起来我们不太知道他这么勇敢，这么有能力，后来出了困难人家就去找他。耶夫他，我说如果预表耶稣有点好像你觉得灵异解经啊，我看这里的写法，你不要说预表耶稣，你说预表耶和华也可以，因为在十章后面讲的就是这里，就是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不要耶和华，到危机的时候就去找耶和华，那么以色列人也不要耶夫他，到危机的时候就去找这个耶夫他。我听说在政治场合里面有这种人，就是专门做救火的，他因为可能太刚直，太正直，所以他不可能在官场混下去，但是他实在很有能力，所以出了问题老板就来找他，哎，请你来解决一下问题。等到问题解决了，因为他常常直言呢，得罪人就又被踢走了，当有问题的时候又来找他解决。不仅在现代的社会里面，在历史上也有哈。沙孟武先生写过一个书啊，《西游记和中国历代政治》啊，非常有意思。沙先生有学问的人，所以他可以从一个《西游记》里面看到很多事情。 他就讲到那个二郎神，他二郎神就是一个不招之臣，所以不招之臣就是那种忠臣，不是招来天天跟皇帝吃饭的，是有事的时候才来的哈。那个沙姆武说，二郎神打败过孙悟空，为什么第二次孙悟空造反的时候没有去找他呢？他说大概就是这个人，这个神啊，太正直了，受不了他，说不要他。他神沙先生总是在讲这个神话里面反映出现实社会的东西，那圣经不是神话，圣经是真实的，但是也反映出一点，就是我们常常弃绝耶稣，那我们也不要，我们也把它应用在我们生活中。我现在真是在牧会里面，我体会一件事，各位不可以轻看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人不可以轻看，因为主不轻看他，但是这要付好多血汗的代价。主把那个在最泥烂泥中的人救出来，是花了多少的心血，多少的血汗，我们也要花多少血汗。我最求主帮助的，我们自己不要轻看自己，你大概很少想到这一点吧，我们都要谦卑，对不对？但你也不要小看自己，这是保罗对提摩太讲的话，小看自己就自卑，自卑跟骄傲我现在充分体会是一体的两面，都是自我膨胀，都是没有办法承受任何一点的自我的被神的修剪哈。我们求神让我们在教会里，在团契里面，每个人都知道靠着上帝的爱我们能自尊上进，当然我们也知道很多人就是不肯上进，到最后就自甘堕落，然后说一大堆把责任推给别人的理由，千万不要这样啊。耶弗他我觉得在这里表现不错，妈妈是妓女又不是他选择的，不是他的错，事实上这个加身是怎么样圣经没有讲，我们也不能多去谈，我们觉得他表现出来的一到三节是一个正面的，就是他勇敢，但是因为他身份不好就被排斥。那我也觉得如果一二节是正面的，第三节就是负面的，因为有一些匪徒跟他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时候是他堕落的，可能他可以继续堕落下去，幸好出了亚门人来攻打以色列人，以色列没有办法招架，只好去找那个杀猪屠狗的那个勇士，杀猪屠狗就是水浒传里那些英雄人物了，他们实在是血性的汉子，但是不容于当时的社会，所以就去杀猪，就去屠狗。耶弗他也是一样，那我也感谢主，我觉得耶弗他在跟这些匪类在一起的时候，那当然也是打家劫舍嘛，也是强盗，不是好东西，可是我希望这个日子没有太长，这个日子没有太长，就是以色列碰到他们不能解决的问题，好了，就来找耶弗他了，否则的话我觉得耶弗他可能继续堕落下去，甚至可能堕落得非常厉害，看到有点可以跟罗马书连在一起，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万事互相效力实在叫所有人可以得益处，但是神在怜悯恩待的时候，愿我们对他有一个有爱的心。所以亚门人来攻击以色列人，亚门人或者上帝让我们在生命中碰到一些艰难的时候，你看到有些什么好处，第一个你会去呼求上帝，第二个耶弗他可以不去继续的堕落，第三个以色列人可以去找一个他们所看清的对象。那当然这些一切的事最后是不是有让他们都归向，完全归向上帝，那就不一定了，我们看到不是这样哈。好，他跟匪徒聚在一起，我们说过大卫啊，还有一些沦亡的人也是这样子哈。好，第四节就是浓缩一下，亚门人攻打以色列人，攻打的时候呢，第五节以色列的长老呢就去找耶弗他了，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跟亚门人征战。耶弗他呢，我不知道是不是端起来了哈，我希望不是哈，我希望他只是提醒以色列人一下，你们不是恨我赶逐我吗，赶逐我出离富家，现在你们遭遇急难，为何到我这里来，这句话不是就是刚刚耶和华讲的话吗，为什么这时候要来找我了。那么长老们就说，哎呀别提那些事了， 现在就是请你跟我们一起去，你可以做我们的领袖。那么耶夫他就说，好啊，如果我去征战啊，第九节，耶和华把他交给我啊，注意他是说他，看起来亚门人很团结，万众一心，他不是说他们，把他交给我，我可以做你们领袖吗？那么他们说保证了，上次把你赶走，现在只要你得胜，我们就让你做我们的领袖。嗯，这一点先不要讲太属灵的事，我们也是这样。我刚刚说我们不要有任何人有自卑感，不要骄傲，我们每个人都在主的手里，主给我们什么我们就做，我们都可以发挥这些功能哈。我们做，那么我们靠着主做，但是我也真的希望我们不要一直用啊恩典做堕落的借口。各位，恩典是让我们上进的，不是让我们堕落的。不要说神爱罪人，所以我就继续的堕落。神爱罪人是让你更圣洁的。我们靠着主，我们就要能得胜。所以耶夫他说：“好，如果耶和华帮助我，我就要得胜，我就能够胜过他们。”好，长老就同意了。然后呢，第十一节，耶夫他和基列的长老回去，百姓就立耶夫他做领袖，做元帅。扫罗、罗波安、耶罗波安都有同样的过程。那么他们做王都是先有长老来找他们，这有点像聘牧先去找哪一个比较适合，长老出面，然后呢全教会通过最后不是我们都会说这个人没有瑕疵大家都通过吗所以我在这里看到那个长老的作用非常重要，他实在也是领袖和百姓中间那个桥梁。我也很喜欢第十一节的最后一句话，耶夫他在米斯巴将自己的一切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我不知道他说了什么话，陈明在神面前，当撒母耳被百姓拒绝的时候，他把他心意陈明在耶和华面前。那么我不知道耶夫他在十一节成名的时候是不是在那里痛哭流涕。各位，你要有点想象力啊，看圣经真的需要脑筋灵活。他是妓女的儿子，他被赶出去的时候很痛苦，如果他还是一个属神的人，我相信他是一个属神的人，他就仍然有正义感。我想他在做跟聚众落草为寇的时候，我想他也很痛苦，然后在艰难的时候这群人来找他了，这群人来巴结他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大哭，这种大哭大卫太多次了，这种大哭约瑟也很多次，这种大哭我们的主耶稣也有，保罗也有。我希望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会自怜，我们都不要自怜，我们没有什么可怜的，我们也不要有自卑感，神很爱我们就够了。但是我们实在很高兴有主擦干我们的眼泪，他把一切的话陈明在主面前。我要说的就是让我们学习多祷告，你把你的心意告诉主，不必多跟人讲，人能帮你什么忙呢？多跟主讲，甚至如果你单单跟主讲最好，都不要跟人讲。那么除非真的是可以跟你一起祷告，陈明在神的面前。我们今天的问题都是不跟神讲，只跟人讲，或者只跟 自愿自爱这都不好。好，耶夫他看到他真的很有智慧，他就先去跟亚门人说，你为什么来打我们？那亚门王呢就说了，你们占了我们的地方这个是在第十三节占了我们的地方，现在把这些地好好的归还给我们，好好的，看起来有点像订不平等条约，还要割地赔款。那么耶夫他呢就打发使者去了，他提出说，你们来攻打我们理由不对，亚门人攻打以色列就说是因为你们占了我们的地方。那么耶夫他就说不是。好，耶夫他讲的理由我等一下讲，但是我要提一下， 他讲的理由不仅有神学也有历史，就他真的拿得出证据来，这个很重要。各位，我们基督徒当然是唯独圣经、唯独基督、唯独恩典就够了，但是我们唯独这些不表示我们不读书，这个基督徒应该上进的。再一次，不管是大卫、是约瑟、是亚伯拉罕、是保罗，都不是懒惰的人。弟兄姐妹，不要把你的生命放在那无意义的事上。我一再讲，最好不要看什么电视，不要去花时间去谈那些八卦，那对你的生命没有益处。好好读经，好好锻炼身体，好好让你的脑袋知识各方面都丰富。当然这一切要在神的话之下，在信心之下。哈，耶弗他对历史很清楚啊，他十五节讲，我们没有占过亚门人的地。这个各位回去可以看申命记第二章哈。当以色列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神提醒以色列，提醒摩西、约书亚，三个人的地你们不要占，亚门人、摩押人、以东人，因为这三族人都是你们的亲戚。以东就是以扫的后裔，以扫跟雅各就是以色列祖先是兄弟，所以你不要占以东人的地方。亚门人、摩押人是罗德的后裔，罗德是亚伯拉罕侄儿，也是亲人，你也不要占。他们三个人，他们三族的地方，虽然他们也在迦南地，但是我不给你们，你们不要占。耶夫他可以举出历史的事实来，就是你泼妇骂街没有用啊，我们公平一点，泼公骂街也没有用哈。你骂人啊，你在那里生闷气啊，这都没有用。你拿出历史的事实。我们那个时候哈，跟不仅是没有占这三个人的地方啊，包括你们亚门人的地方，而且那个时候我们说我们经过你们的地方，我们还会付钱，我们的牛羊不会去吃你们的东西，你们赶我们呢，是你们没有待客之道哎。好，这是他讲的第一点哈，就从历史上来讲，我们没有占你们的地方啊。那么我们的确有占一族人的地方，就是十九节，亚摩利王西宏还有西实本王，但是呢他们呢就要跟我们征战。结果呢这块地方21节耶和华把这块地方给我们。所以我们跟迦南人实在也是神把这个地方给我们，然后这个地方人跟我们敌对。那我们又没有占你们地方，你怎么可以说诬赖我们呢？第23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百姓以色列面前赶出亚摩利人，你竟要得他们的地吗？你的神基莫所赐你的地，你不是得为业吗？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面前所赶出的人，我们就得他的地，难道你比谁谁谁还强吗？这24节，你的神基莫赐你的地，并不是真的承认有个基莫神，而是要告诉亚门人说，你的神不能保护你咯，你既然来挑衅，就跟迦南人来挑衅一样，我们要打败你们了。最后第26节，他也讲出我们在这里已经住了300年了，300年你都不来说，怎么今天在我们弱的时候你就来向我们要地了？你分明是不讲道理。好，这个我看哈。这个耶夫他啊，要不然就是他有很好的智囊团，很好的历史学者告诉他历史如何如何，要不然就是他在落草为寇的时候跟毛泽东一样，也是天天在读书啊。他有敬畏上帝，他有读书，他讲的这番话呢非常的好，不过呢亚门人不肯听。好，29节，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夫他身上。各位，这个我们在诗诗记里看过好多次了，神的灵降下来了。我们相信在之前神的灵就在耶夫他的身上， 因为他是大能的勇士，因为他在十一节把一切的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因为他被拒绝到被接受这段他所讲的话，不管是对亚门人或对以色列的长老或对耶和华，我们都看他有分寸。这是一个被圣灵约束的人，被圣灵充满的人，哦，不敢说充满，被圣灵约束有圣灵的人在做的事。但是这里特别讲到说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我想这就跟新约的时候那个圣灵丰富的同在一样。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圣灵，这个是一定有的，可是圣灵常常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体贴肉体，因为我们充满了情欲，因为我们不肯走十字架道路，我们没有神的话，所以呢圣灵在我们里面就不够丰富充沛，我们不够渴慕他。那么当有一些因素就是神的恩典激励我们要更去渴慕他的时候，圣灵在我们身上就更有能力。这个能力不只是灵恩派弟兄姐妹常常讲的能够医病赶鬼啊等等，甚至讲到有能力，我想这个能力是包括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不灰心，我们不丧胆，我们继续的过圣洁的生活。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在这里特别提到这件事，我觉得非常重要，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神的灵我们才能成事。好，他就到各个地方去，他经过这些地方我想也是招募人，跟基甸一样。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